找个好理由。一个人若不能正确的陈述事实，常常就会落入自我欺瞒的陷阱。约会迟到，在路上你就先编好一段故事，一到达你不但已准备好附送这个借口，而且自己几乎也已经相信这套说辞。避免正确的陈述事实，通常是为了避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人类社会对于借口与理由一向十分重视，许多人都以为若能找到失败的正当理由，就无需为失败扛责任，于是利用各种曲解事实，只为了自欺欺人。生病是你无法达到预期水准时的好借口，因为我们不便对病人过度苛责。情绪不好也是常见的理由，我的心情不好，无法负责。许多人常以环境的受害者自居，为自己的行为掩饰。我是很想参加莎拉的生日宴会，但前脚刚出大门，老板打电话来了，说个不停，为了工作我也没办法。曾经杀害旧金山市议员米尔克及市长莫斯孔的凶手怀特辩称，凶杀案当天他的血糖浓度不正常。陪审团也一本正经地考虑这点理由，结果怀特获判轻刑。任由借口理由满天飞的社会，绝对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。艺术的传统就是要臻于人性的最高点。你可曾听见哪位艺术家在其作品失败时会找出借口搪塞说，我有理由？但有些人似乎乐此不疲，捏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明为何无法达成目标。久而久之，对追求真正想要的也就提不起劲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知道失败真正的原因，可以帮助你调整行动，以达成最后的目标。但这与找借口掩饰失败完全是两回事。了解行动的有效性属于学习的过程，并不是要为自己失败辩护。例如，挑战者号太空梭升空爆炸的原因不可等闲视之。找出原因有两大作用。其一，减少日后发生毛病的几率，以保障未来太空人的生命安全。其次，找出原因也有助于舒缓拒所造成的痛苦。挑战者号上的太空人是全美的精英，升空不久前还在电视荧幕上向全国观众挥手致意，因此实在很难让人接受这些人已灰飞烟灭的事实。找出解释，帮助我们接受事实，知道这些人已经走了，他们永远没有实现理想与希望的一天了。而一般人在他们心爱的人过世时，常会经历不同阶段的情绪起伏，悲伤，心情恶劣，然后是随之而来的坚定与祥和。然后过些时日，当另一桩不幸横生，这种情绪的起伏又会再度回来，让悲伤的当事者又重新面对生命中的另一次失落。除非当事者接受这些残酷的事实，否则他很难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的父亲过世时，母亲几乎无法接受。父亲的遗物完全保持原状，任何人都无法接近或移动。似乎这样，父亲就能起死回生。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试着帮助母亲度过这个难关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他的心中一保持父亲的影像，始终无法认清已发生的事实。活在过去，不能接受现状，只会加深痛苦。每当别人家庆祝结婚纪念日时，母亲就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，他和父亲今年已是几周年了。他会花上数小时缅怀过去与父亲相处的日子，一颦一笑，忧伤欢笑，仿佛历历在目。母亲却曾努力度过父亲过世后的日子，但不能接受父亲已过世的事实，却使得母亲无法拥有完整的生活。三年后，母亲也过世了。我想，这三年来他一定活得很不愉快，他走得和父亲一样突然，没有任何先兆。学会了解真相，又能够不依恋过去的人，才能活得像自己。这不是麻醉自己，也不是遗忘过去，而是了解亡者已矣。成功或失败，羞辱或荣耀，都已是过往云烟，现在就在眼前，等着你去开创。避免伤痛或正视事实，因生活压力而被迫学习了解现状，与主动去了解认清事实，两者间有相当大的差异。主动探索真相，学习值得学习的事物，才能够创造自己真正关心的事物。就像是为艺术而钻研艺术，发掘真相的本身也纯粹只是为了了解事物的真相，不是为了其他理由。而事实根据 也是创造性过程的唯一起点。在这一点上，你无法投机取巧。要掌握一切，你必须先学会了解事实。这里我们又可发现另一种冲突的现象。人类的倾向之一，就是选择性的面对事实。对于痛苦、灾难的厌恶，使得我们很自然的想避开这些苦难，趋吉避凶，为的就是不愿看到坏消息而采取的策略。